宋代就是这一天，花莲发生了重大的车祸，因为一个人的疏忽造成目前不是一个生命的丧失。这不是一个当中，大多数都是年轻的生命，亲人生离死别，许多的家庭破碎。礼拜五，当我们纪念余叔受难的日子，这天是许多天主的受难日，陷入到难以承受的苦难当中。这也是我们国家苦难的日子，所以国家将半旗三天。在平时的日子，这也是一个重大的灾难，所以这个日子也是引起世界的关注还有回顾。相信我们每个人从电视上看着新闻，开始我们可能非常震惊，我们说不出话，我们不敢相信接受这件事。过了一两天，
许多令人忧伤的报道陆续出来。受难者，我们从电视上当中慢慢看见他们陷入到愁云惨雾当中，那这样的氛围也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从很多的信息当中，我们看见这些的报道，这些慰问，我们采取的行动，在这个当中逐渐在我们国家当中传开，我们也陷入到忧伤当中。那这场苦难其实也临到上帝的儿女。一个阿美中会退休的牧师，他的女婿还有两位孙子女也在这一场的车祸当中来丧生。他的女儿是在马街上班，独自活下来，所以相信这是非常难以承受的苦难。苦难在这几年当中，我们慢慢遭遇的一些事难以预料的，不在我们预估当中。一个快乐的日子，一个假期，带着家人出游，苦难就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越来越觉得，我们只能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不论是我们自己，我们的亲人都是一样，生命在神的手中，我们日子在神的手中。我们最初看到的是一个死亡的数字然后增加，我们震惊。但是后来有更多的故事，它会被描述报道出来。每一场的生与死的苦难都是一段令人非常心痛的一个故事。我相信最能触动我们的，至少是触动我的心的，就是报道有一位父亲，他紧紧抱着受重伤的女儿，他说：“让我再一次的抱抱你。”他的女儿没有活过来，我相信这是非常令人不舍、不忍的事情。让我再次的拥抱你。我相信这句话在面临生离死别的那一刻，再次拥抱是何等的珍惜。那我相信我们对这个故事也会有很深的感触，可能会提醒我们不必等到那一个时刻，我们每一个时刻都要去把握每一个拥抱。一颗慷慨的付出，把握时间的给予，把握一句说不出来的我爱你，把握一个没有表达出来的感谢，把握一个难以启齿的道歉，把握一个强忍心痛难舍的道别。时间可能会逐渐让多数人淡忘，就如同过去很多的灾难一样，我相信伤痛也会让多数人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情感减轻忧伤。但是受难的家庭和亲人，特别是当场遭遇到这个场景的人，伤痛会永远留在身体的记忆里面。有一本书，它就伤痛的记忆， 身体会记住，可能在某一个情况当中，相类似的情景会在触动他们内在那伤痛的记忆，产生很大的伤痛忧伤。所以愿上帝怜悯，医治每一个受创的心，也医治每一个人生。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必须常常以此为戒，然后以此来警惕或勉励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这里陷入忧伤，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在我们所处的地方，在我们生活的场景当中，虽然他离开我们好像很远，可是就在我们身旁，好像跟我们无关，可是我们也同样陷入到忧伤当中。主耶稣，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让我们暂时忘了欢乐，让我们一起跟忧伤的人一起忧伤，跟失落的人一起感触失落的痛苦。主，求你医治众人的心，医治我们的心，医治我们的国家。主，我们众人当中，我们也常常是面临经历到不同情况的苦难，医治我们众人的心，也知道许多事情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主，我们生命何等难测，可是永远不改变的是神你的力量、你的安慰、你的同在。主，让我们经历到人生不可测、人生的苦难的时候，让我们知道神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神，但是你自己就是我们的依靠。主，求你安慰我们众人的心，安慰我们的国家，主，安慰我们每一个的心灵。主，让我们也能够从中学习，把握每一个时刻，把握珍惜每一个你给我们的日子，每一个关系。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2000多年前，离开我们非常遥远的时间，那当然也是一个遥远的空间，发生了一件受难的事，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受难。主耶稣为着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这个罪是从亚当一人而来，罪的后果就是死亡和苦难，也遗传在整个人类当中和整个受造的世界。当主耶稣被钉受难的时候，其实当时所有跟随他的人，他们的盼望也破灭。他们跟从主，希望从跟从主当中可能得到世上的一些的成就，或是一些的名位，就像世人所追求的。可是他们好像跟错了对象，选错了边。当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们也被成为被捉拿的对象。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也深陷在危险当中。亚当犯罪的之后的世界是充满一个罪恶还有纷乱的一个世界，没有安全之所，没有平安的日子。相信我们经历到人生的历练之后，我们可以慢慢的感受到这些事。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世界在我们的掌握当中，可是当我们慢慢经过人生的事，我们发现我们连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前程、我们的人生的每一天都不在我们的掌握里面。现在的世界局势好像也一直在逼着我们在选错边，可能是个人，可能是你的政治的立场，甚至一个国家都在被逼着选边。选择哪一边，我们就会面对来自另外一边的压力、逼迫还有威吓。门徒选择了主耶稣， 当时开始的时候，他们好像也选错了边，他们与主耶稣一起面对十字架的道路的苦难还有危险。可是后来的发展证明他们是选对边，这个关键则是因为那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虽然死了埋葬了，他们好像绝望了，可是主耶稣却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当门徒遇见复活的主，然后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生命完全被更新，并且靠着圣灵所带来复活的能力，就把这一股更新的力量传播在整个地区。这是第一个受难日到复活日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充满了非常戏剧性的震撼力的历史。来到我们现在，我们也庆祝纪念受难日。受难日就逐渐成为一个节日。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受难日对我们意义不晓是什么。一年纪念一次，但是平常我们每一天我们照样生活，我们吃喝娱乐工作休闲。受难日在其他的364天当中好像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关联。上一周是受难周，周一的时候呢，那我就要去开会到台北去，所以我就穿着深红色的衬衫要到台北开会。有人遇到我，他说：牧师啊，哎，今天受难周，哎，你也穿得那么红。我哎，我想也是啊，哈，啊，既然有人说了，那我就换一件比较素色的衬衫啊，就才去开会。啊，算是配合这个受难周的日子哈，那，配合受难周的氛围，一切都要稍微低调一点。那一天我们开会，然后呢，开完会之后呢，我们就受招待在餐厅那边享用丰盛的午餐。那我们进去的时候，餐厅充满了很多人，客满，所以我们开会都几个牧师啊，都是长老，所以我们得吃喝快乐，然后我们有说有笑，我们忘了那一天是受难周。我相信这也是平常我们所遇到的日子，受难日。可能翻开日历的时候，像我们是牧师，我们就注意到什么是日子，什么节期，那我们该做什么事，所以配合年历当中的一个节期来过我们的一天。前几天我们过了圣诞受难日的联合礼拜，然后过了那一天，我们就开始忙一件事情，教会的布置，转换教会的布置还有氛围。我们要转换我们的心情。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是带着一点忧伤，一个黯然的心脸容貌，可是今天我们却要转换一个欢乐的心情来庆祝复活节。过复活节的假日，然后吃复活节的彩蛋，然后复活节的大餐，这样我们忙碌的过年历上的复活节之后，我们又预备下一个节期，期待明年，然后周而复始的再来一次。这是从受难日到复活节，今天对我们的意义。比起在2000多年前，从受难日到主耶稣复活那一天，那个意义、那个氛围、那个所经历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到底到了今天，受难日还有复活日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今天除了庆祝圣诞节，我们要举行圣礼典，所以今天我们有人承认洗礼，还有兼洗礼，所以我们用罗马书第六章这段经文和今天我们的活动来一个密切的关联。我们谈到受洗，我们谈到主耶稣的复活埋葬，我们更谈到主耶稣的复活跟我们的关系。对于受洗洗礼，我们可能有一个误解，就好像受洗之后我们就可以保障进天堂，而且是关乎我们个人的事。其实洗礼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节当中呢，它其实表明几个意义。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旧的生命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也与主耶稣复活。这是我们今天受洗的时候，在圣经的圣经节借着洗礼，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必须用信心来接受这个客观的事实，意思就是说，不管我们能不能感受得到，当我们受洗，特别在浸信会一些教会当中，当有人受洗被浸入到水里面的时候，从上帝的眼光，我们旧有的生命，旧有的生命就是在罪恶的权势被死亡辖制的旧有的生命，就已经与主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借着洗礼，我们被浸在水里的时候，我们已经与主耶稣一同死了，并且一起埋葬在水里。主耶稣不是一直停留在坟墓当中，因为死，他的死跟埋葬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过渡，第三天他就从死里复活，并且永远活着。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当我们受浸的时候，可能几秒钟在水里，你不会一直停留在水里，对不对？你会起来。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乃是表明我们与主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圣经里面提到说，复活同时同埋葬同复活，然后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受洗的时候，不是只有两个时间点。有人将受洗当作是得救的条件，受洗的目的就是未来能够得到永生，并且复活是指着未来我们可以身体复活。好像受难日是一个时间点，复活是一个时间点，受洗得救，然后等候未来身体的复活。但是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不，在这当中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开始，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生活开始，新的生活开始。从受洗之后，我们就必须展现一个新的生活的形态，从受洗那个开始。这边提到不是两个时间点，乃是一个从时间点开始一直延续到永永远远。这里提到三方面，第一方面，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受洗之后，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努力做一个好人，我们要开始努力的行很多的善事。这边所提到的，当我们同死同埋葬，然后与主同复活的时候，这是提到圣灵更新了我们的生命，而且跟着更新的生命是在我们一生当中逐渐的更新的生命。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神的儿女，可是我们生命开始了新的生命，并且不断的被更新。然后我们顺服圣灵引导我们的一举一动，圣灵会帮助我们抵挡这个罪恶的力量。所以罗马书第七章他们提到说，我们服侍神，我们的生活要按着圣灵的新样。这边提到一个新样，圣灵的新样，因为这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成的工作，帮助我们的，不是照着仪文照着条例，我们该这样做，我们该那样做，什么告诉你应该做，什么告诉你不应该做，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了我们，不是按着仪文律法的旧样，是照着圣灵在我们一个所建造一个新的律，来抵抗肉体和罪恶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圣灵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的律当中释放出来。第二方面，我们的内在生命有了新的样式。 旧的生命已经过去，旧的生命而是提到我们在死亡的匣子当中，我们旧的生命是在罪恶的奴隶当中，但是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我们更新，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就是我们新的生命的样式，内在的。我认识一位姐妹，她的人生充满波折，所以我们几个同工跟她谈话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祷告之后就发现她的脸就充满一种喜乐。她刚出信，她对信仰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熟悉，她这样受洗，可是你就可以从她 生命当中再感受到 一种全身的生命力量从她里面就展现出来，她的整个脸就亮起来，就活过来的感觉。过去呢，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她是充满一种忧愁，那种阴霾，可是现在忧愁阴霾全被击退，她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盼望，内在生命被改变，新生命的样式展现出来，一个新造的人。第三方面，我们的生活有一个新的样式，内在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样式，那是内在，然后呢，外在的生活有一个新的样式。所以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刚刚所提的，然后就提到说，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外在的一举一动有个新的样式，而这样新的样式会产生一个见证力，产生一个影响力。我听到有个姐妹她的见证，她非常的感动。她说她的堂姐呢，在一辈子当中，在过去很长的人生当中，她对偶像的崇拜非常非常近前，所以在她的家里面就摆设了很多很多的偶像，而且的偶像是大大小小都有，可能不是几寸而已，可能是几尺，说不定大大小小都有，非常的虔诚。当然我们听过去很多未信的人，没有逢庙就拜，遇见庙就拜，越多的偶像他们觉得越有保障，拜了越多越有平安，可是在他家里面没有平安。所以再一次他们家里遭逢一些的变故，那他就觉得对这个偶像没差的拜，拜到那里追后啊，一生都没保庇的感觉，所以他对这个偶像失去了信心。他的亲戚当中有些是信主的，就带他去教会，然后就好吧，就试看看。后来他信主，他信主之后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的展现。信主之后他心里有个感动，现在我已经信耶稣了，那家里这些偶像怎么办呢？这么多没有人要的，因为没有人敢去到处去迎这些偶像，因为不晓得他背后的灵是什么。他的忧愁不晓得处理怎么样处理家里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偶像，他的亲戚就对他说，不然我们来祈祷啦，我们不知道要怎样，不然上帝，来祈祷上帝有办法啦。一个礼拜之后，突然有一个陌生人到他家里面来说，你们这个偶像还要吗？能不能把这偶像请到我那边去？他说，你是谁？不认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就突然间跑到他家里面来，就把这些偶像帮他们处理掉了。经历到一件事情，怎么那么奇妙，怎么那么奇妙，一件事情完全不在他们的计划规划当中，这个人他也不认识。就这样，他的堂姐信主，非常的虔诚，而且从他们开始影响他的亲戚，现在他的亲戚亲族当中很多人都已经信主。主在他们身上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他们的见证产生很大的见证力，很大的影响力。这是一个新生活的新样式，一举一动有新的样式产生影响力。有的教会已经开始幸福小组，那在幸福小组当中，他们会带领一些福音的朋友来参加聚会，而在聚会当中， 必须安排有人做见证，生命的见证，诉说他们生命更新的故事，他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样经历到神他们的同在的帮助和改变。他们做见证，他们勇敢的见证，他们如何依靠圣灵同在，经历耶稣复活的生命，生命更新，生活改变，并且在一举一动当中都成为见证力。我们可能当中很多人想要改变世界，特别是年轻人。慢慢我知道，世界所建立再好的制度还有理想，无论它是民主，它是集权，无论它是资本或是它是共产主义，都是因为人的软弱跟人的罪性，这些制度都会被破坏，都会被误用。好的制度成为一个非常混乱并且带来伤害的制度。有一个人说，当他年轻的时候，他想要改变世界，但是到年老的时候，他才发现他连自己都改变不了，连改变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办法。整个世界握在魔鬼的手中，形成一个非常强大力量，拉着世界的潮流来将我们掳去。所以保罗他就说，我们必须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不能让世界的潮流带着我们跟世界的潮流同流而去，并且世界会引诱我们旧有的生命当中的各种欲望，以至于我们犯罪。复活节，从受难日到复活节，我们相信上帝的话，靠着我们跟主耶稣生命的连结，我们经历的受难日所带来的一个改变。受难让我们可以跟主同死同葬同复活，复活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经历复活的能力，有内在生命的新样式，靠着圣灵改变我们。我们的生活，我们外在的一举一动，我们活出新样式和见证，我们可以影响人的生命，我们可以带给我们周遭的人，甚至带给我们社会更新的力量。这是复活的能力，复活的新样式，你经历了没有？受难日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复活节对你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日子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复活更新的力量，咱们所展现出来，改变我们周围的人，改变我们自己，开始改变我们周围的人。教会也是一样，当我们今天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让我们的教会在这里也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的力量，因为复活就是更新，让我们成为更新的力量，成为一个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受难。主，当我们在这里，我们向你敬拜，因为复活带来全新的改变，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旧有的生命，改变我们旧有的权势。主，你带给我们全新更新的力量。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让我们经历受难日子后，我们经历主耶稣你的复活的时期。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